我们已经盘点两期被举报翻车的演艺界人士，这期视频呢，我们接着盘点第三期。PG One 是初代说唱顶流，凭借选秀节目爆红。黑的初级只是怕我出名，根本不懂初级只能偷袭。这点初级基本像个不行，不好意思，我进到了六级。QWER 把你带走不说没用的屁话，人家他就说你来自于地下。哎呀，那得后了。短短一年时间，从小众 rapper 逆袭为顶流艺人，流量热度资源碾压同期新人，代言综艺商演接到手软，是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新生代偶像。手握顶级流量，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2017年底，媒体拍到李小璐深夜去往 PG One 住处，爆出轰动全网的夜宿门事件，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做头发风波。
我老婆做头发呢，昨天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头发，很好看，非常好看。昨天做头发做了好长时间，对。
这件事最先属于媒体网络曝光，撕开了他的私德争议，舆论瞬间发酵，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舆论持续升温，网友翻出他早年歌曲《圣诞夜》，歌词里面还有一些不当内容，大量普通群众向平台与监管部门集中举报这首作品，举报其价值观扭曲，会误导青少年。随着举报线索大量递交，官媒点名批评，直指歌词违背公序良俗，触碰底线。随后平台把他所有音乐作品全部下架，综艺代言全部取消， PG One 遭到全网彻底封杀。夜宿门是媒体扒料曝光私生活，真正推动全面封杀落地是海量群众对其不良歌词的集中举报。即便淡出公众视野多年， PG One 仍偶尔试图低调复出，他多次试图在酒吧私下演出，售卖 U 盘专辑，地下捞金，每一次行动都会引来大量网友举报抵制。2026年夏天，歌手韩红深陷多重舆论漩涡，从电影首映礼上因走个面被批道德绑架。到天路版权争议，再到救护车使用与善款管理的质疑，直至基金会合作的救护车供应商被正式立案调查。一个多月间，韩红仿佛从公益标杆迅速跌落为全网声讨的对象，情绪化的指控蜂拥而至。首先要理清的是，被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的并非韩红本人，也非韩红基金会，而是基金会的救护车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整起事件同样沿着网络扒料加群众实名举报双线推进，网友发现基金会两年内累计采购约6000万元的救护车，而这家供应商的参保员工仅两人，外界随即质疑其为空壳公司，且缺少医疗器械经营资质，同时采购单价也高于过往合作厂商，舆论瞬间爆发，质疑韩红基金会与该供应商存在利益输送。随后多位群众向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实名举报材料，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正式对这家供应商立案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无最终官方结论。但若公众讨论仅停留在人设崩塌的狂欢中，很容易滑向误读的泥潭。对韩红基金会而言，走出危机最有利的方式并非一纸辟谣声明，而是打造一套可复制的透明流程，每一批物资流向附上签收单据，定期引入独立第三方审计并公开报告。毕竟他曾说过，就连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
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有机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
在喧嚣的舆论场里，没有永远完美的个体，但可以有日益完善的规则。张雨绮一直是娱乐圈极具辨识度的女演员，颜值明艳大气，气场全开，不同于娱乐圈温婉柔弱的女性人设。张雨绮主打人间清醒，敢爱敢恨，独立飒爽， 被网友称为大女主天花板，但一场来自前夫袁巴元的前妻葛小倩的实名举报把她推上舆论风口浪尖。葛小倩曾经和袁巴元有过一段关系，还育有一个孩子。2026年1月，葛小倩对外发起实名举报，并非普通网友扒料，是带着公证材料公开提出多项指控。举报内容主要分为三块，第一，指控张雨绮插足自己当年和袁巴元的感情纠葛，还放出监控、行李登记标签等相关素材佐证自己的说法。第二，质疑子女生育相关问题，晒出经过公证的护照资料，两个孩子出生间隔很短，由此提出代孕方面的质疑。第三，曝光自己曾经接到匿名变声威胁电话，对方精准掌握家庭住址、家属信息。
我说关注上了家里的谁呢？他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小姐，然后他们还关注了你住的地方。
直到现在，这件事没有司法机关的最终认定，举报线索并没有得到官方实锤，但是反复拉扯的负面舆论让张雨绮从顶流女星沦为话题争议艺人，资源逐渐降级。吴秀波和陈玉玲之间又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举报了谁？这桩当年轰动全网的情感纠葛还得从2018年中秋节说起。当时陈玉玲在朋友圈发了一篇长文，自曝与吴秀波长达7年的婚外情，并公开了不少两人相处的细节。这篇文章一经曝光，立刻引爆网络，吴秀波多年经营的儒雅大叔形象也随之遭遇巨大冲击。事情发酵之后，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进一步发展成了围绕经济补偿的纠纷。陈玉玲提出经济要求，双方多次协商，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随后吴秀波夫妇整理聊天记录、转账等相关证据，并以涉嫌敲诈勒索为由向警方报案。2018年年底，陈玉玲回国后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最终法院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并依法作出判决。整件事的逻辑，女方先网络爆料曝光吴秀波婚内出轨，然后男方主动报警举报女方刑事犯罪，没有普遍群众去举报吴秀波出轨，出轨属于私德，不属于刑事案件，没法靠公安立案。虽然法律上敲诈罪有判决，但婚外情丑闻已经彻底毁掉吴秀波，他的公众形象彻底崩塌，演艺事业也随之陷入停滞。一边是刑事案件，一边是婚外情丑闻，一个被判刑，一个彻底告别娱乐圈。这场持续多年的风波最终可以说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赢家。4000年美女鞠婧祎从女团一路拼到影视剧女王，流量一直很能打。可谁能想到2026年3月，他突然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而举报他的正是跟他闹解约闹得不可开交的老东家斯巴传媒相关方。举报信里写的有鼻子有眼，说他申报年收入只有1100多万，实际赚了5000万，瞒报比例将近88%。这个数字一出来，热搜直接炸了，全网都在吃瓜，又一个流量明星税务翻车了。但这事儿说白了，根儿上还是在经纪合约上。鞠婧祎离了老东家之后，两边为了合约和钱的事儿没少掰扯，矛盾越积越深。事发后，斯巴赶紧撇清，说自己不是举报人，可举报材料跟双方的商业纠纷高度重合，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单纯的举报，分明是合约战的延续。面对这波猛料，鞠婧祎团队反应也快，直接发声明，一直依法纳税，全力配合税务部门核查，身正不怕影子斜。没过多久，官方通报出来了，税务机关从2025年9月起就陆续收到过类似线索，查了一遍又一遍，压根没发现举报里说的那些问题。这次属于重复举报，又没有新证据，依法不予受理，一纸通报还了清白。虽然被折腾得不轻，但事实摆在那儿，不是谁举报谁就有理，法律终究讲证据。只是啊，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清白往往来得晚一些，而舆论的耳光早就先扇过来了。曾经的朱军是央视门面担当，连续20多年主持央视春晚，艺术人生更是现象级综艺。谁也未曾想到，深耕主持行业数十年的朱军会在事业巅峰后陷入巨大舆论争议。 贤子最早是2014年事发第二天就向公安报案，警方核查之后因为证据不足不予立案，这件事当时没有对外公开，直到2018年7月26日，时隔4年，他的经历通过社交平台公开发布，网络舆论瞬间引爆。2014年是私下公安报案，2018年属于网络公开爆料，没有再向主管部门递交新的举报材料，后续双方走民事诉讼。法院最终认定贤子一方证据不足，虽然朱军官司胜诉，但舆论已经对他事业造成巨大冲击。由于事件涉及双方各执一词的陈述，网络上的说法始终真假难辨，有人选择相信贤子，有人坚持疑罪从无。多年过去，这场风波依然会被人反复提起。朱军后来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这一起事件留下的争议却并没有随着时间完全消失。这些被举报的人中，有人从此销声匿迹，有人转行谋生，也有人至今仍被网友们反复争论，到底谁是真的冤，背了不该背的锅，谁又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这里是有耳工作室，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